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身在中国的大法同修，新年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第207期的明慧周刊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2005年台湾法会隆重召开、本周之喜六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大陆综合消息、本周135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6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海外综合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克服人的观念面对世人讲真相，如何劝人三退，怎样使青少年退团退队，建议向进城打工的民工讲真相，介绍一种散发酒瓶的方法。在传统文化栏目中为您播出严谨修身以德报怨，孝悌仁慈感动草木。在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中为您播出请立即停止在学员中的集资活动，抵制以三大媒体为名在学员中集资的乱法行为，应重视消除发生在同修内部的干扰，严肃地以法为师，遇事要修正自己，学好法去怕心，不能松懈精进的意志，正念斩赤龙，救夫退恶党，正法不停精进不止，讲清真相不可懈怠，磨难中坚信师父，没有人的顾虑讲真相，心想事成，与忙的同修聊两句，莫失良机。好，首先请您收听2005年12月23日至12月29日国内外的重要时事。
2005年台湾法会隆重召开。2005年12月24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共有7000多位学员参加了盛会，其中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北美、日本、香港、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的学员。会场的巨型条幅上写法正人间、法正乾坤、法轮大法好等，气势令人震撼，法会现场庄严温馨，师父的法像高挂中央，大厅两侧是长达数米的巨型条幅，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金光闪闪的大字使整个会场熠熠生辉。交流会从上午八点半开始至下午五点，学员们的发言讲述了在修炼和救度众生中的心得体会，每一位在场的学员都深深感动。来自基隆的73岁的杨秀鸾在发言中强调了学法的重要，他在刚得法时每天保持看三四讲转法轮。来自台中的学员唐慧茹分享自己向大陆打电话讲真相的心得，他表示大陆同胞只要听到一点酒瓶内容，大多会表示很想看，甚至也想看转法轮。下午五点法会圆满结束。12月25日，来自台湾各地的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前排组法轮功的标记法轮，这是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6年多来，法轮功学员首次排出壮观盛大的法轮图形，吸引了许多民众观看。中国时报、台湾时报、自由时报及新台湾周刊杂志等媒体特来采访报道。
本周知悉六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赵凤莲，女，54岁，家住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龙津里6区32栋1口22号。2001年元月讲真相，被非法劳教1年。2002年底再次被绑架到金昌市看守所60多天，又被转到戒烟所非法关押100天，被多次野蛮灌食。有一次被所长刘立国用瓶子塞进�嘴里，边咬边嚼，倒掉3颗牙。2003年10月底又被金川公安分局政保科恶警绑架关押。2004年8月份被非法秘密判刑4年。12月被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2大队迫害，直到恶徒看到她没有生还的希望，才让家人接回。赵凤莲2005年12月22日含冤离世。傅桂英，女，47岁，内蒙古霍林格勒市学员，一家人坚定修炼大法。99年9月去北京说明大法真相，12月被非法劳教。2001年9月17日被非法关押在霍林格勒看守所，与丈夫张建龙同时被非法劳教。2002年9月在劳教所被迫害的只剩60-70斤，被保外就医。傅桂英在恶党长期的迫害中于2005年12月17日含冤辞世。年幼的女儿张艺超被学校恶党书记要求与父母断绝关系，被迫离校在外打工，于2005年4月6日含冤离世，年仅18岁。刘英，女，36岁，四川省电机厂大法学员。2001年初去北京上访被非法拘留后，一直被非法监控。2002年12月被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警署绑架，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45天，后被迫害流离失所。2005年6月28日被青龙街道办事处青龙警署绑架，后拘禁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4楼，被输入不明药物致使呕吐不止，神志不清，生命垂危后于2005年7月中旬被放出，仍被恶人监视，8月上旬被迫流离失所。10月在讲真相时又被绑架至心金洗脑班，后被迫害致死。赵红霞，女，内蒙古霍林格勒市查戈达村小学教师。她坚持不懈的弘法讲真相，2000年被恶警非法拘留15天，遭到市委、610、教体局及公安不法人员多次到家中骚扰，非法抄家。赵红霞在2005年8月17日含冤辞世。苏国华，男，73岁，河北省涿州市义和庄乡刘家园村人。1995年秋得法，修炼半年后，原来的病状都神奇般的好了。原来拄拐的他可以帮助儿子下地劳动，经常早上骑自行车走村串户去弘扬大法。1999年7月，恶党公开迫害法轮功后，老人证实大法，说明真相，坚决不写三书，多次被市公安局一科610和本乡司法派出所不法人员抄家抓捕，受到打骂、戴手铐、电击的酷刑折磨。苏国华于2003年12月份含冤离世。张玉芝，女，48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大法学员，于2002年2月4日被恶警绑架，送到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关押。他被强制每天在含有各种致癌物质极高的低劣质量的胶气体下劳动16小时，出现白血病，直到生活不能自理。劳教所才允许家人于2002年8月31日把他领回家中。张玉芝半个月后便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经有280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
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继续收听本周重要新闻。大陆综合消息，10月25日，保定市大法弟子徐秀芝、李顺利等多名同修被绑架。几天后，徐秀芝从被关押的宾馆处正念走脱。12月初， 李顺利从保定市小白楼洗脑班正念走脱，望保定市大法弟子清除自身不正的思想念头，正念正行，营救所有还在遭受迫害的同修。甘肃省命令武威监狱将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转移到酒泉监狱，以逃避国际人权组织的调查。酒泉监狱对外称酒泉电机厂，位于酒泉地区金塔县金塔乡上杰村一队附近，离县城3公里。目前安徽阜阳市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依然猖獗，恶警正在四处搜捕年已90岁的大法弟子史洪喜和欧阳夫妇，他们的女儿欧阳莎莎正在安徽宿县女子监狱遭受邪恶的迫害。近日来，河北涿州市610国宝大队为落实河北省公安厅掩盖强奸案真相的图谋，召集各乡镇街道村委会开会布置撕毁揭露强奸案的真相资料，并预谋抓捕一批大法弟子，请涿州市全体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一切迫害阴谋，正念正行，深入揭露当地邪恶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真相。四川新津县洗脑班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集中营，对外挂牌是四川法治教育中心，很多学员被绑架到此遭受洗脑迫害。该洗脑班采用谎言欺骗、恐吓等手段迫害学员，每间屋关一个学员，有两人24小时贴身监护，里面安有监控器和窃听器、电视，每天播放反对大法的造谣宣传，邪恶软硬兼施，戴着伪善的面具，目的是欺骗学员写所谓不修炼保证，请同修们坚定正念，揭露邪恶的谎言。黑龙江牡丹江市有的学员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请注意修口。近日一些原来学过大法后来邪悟的人，以前这些人让他们看书都不看，现在却突然找上门来说要参加学法小组学习，要新经文，并且问经文的来源，望牡丹江同修理智的对待，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为同修负责。2005年7月份，云南省10名法轮功学员王兰、李京平、毛丹心、赵振宇、赵永梅、田云波、孙云吉、高红、卓立新等在去西藏途中被绑架，现分别被非法关押在昆明的看守所，望大法弟子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发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希望他们吸取这次教训，抓紧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学好法，在法上修。本周135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353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16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您收听海外综合消息。首先是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大法学员继续在纽约曼哈顿街头讲真相，举办反迫害酷刑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曼哈顿每天至少有三个红法点，其中有两个反酷刑展，除了美国当地的学员，还有来自加拿大、澳洲、台湾以及欧洲的，有青年人、中年人，也有70多岁的老年人。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12月中旬世贸 WTO 会议期间，香港法轮功学员举着横幅举行游行及正义长城活动，向参与会议的首脑讲真相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12月2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度假圣地特让哥弘法讲真相，祥和的功法展示使人们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令人们震惊，很多游客认真阅读收到的真相资料，当地报纸对学员进行了专题采访。 12月19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收到惠灵顿市长凯利·普莱德·盖斯特的来信，信中明确表示，你们可以继续行使你们在中使馆外抗议的权利，20人以下集会不需要申请许可证。此信挫败了中共妄图通过对市政府、警察施压，干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馆前和平抗议的图谋。西澳大利亚人报12月10日刊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长篇报道，文章通过记者诺尔曼采访澳洲居民哈钦森夫妇受到中共骚扰的情况，揭露了中共恶党为维持迫害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和为掩盖迫害而欺骗国际社会的恶劣行径。
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圣诞节前夕，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到都灵市中心最繁华的皇宫广场上举办反酷刑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签名要求停止迫害的人非常多，人们自觉地排队等待。12月21日，土耳其安卡拉新老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第二期集体学法读书班，学员们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分享修炼心得。一位土耳其新学员激动地说，愿我们中东的妇女都学法轮大法，健康宽容。12月17日，法轮功学员来到斯洛伐克中南部小镇瑞马斯卡索伯塔的主广场举办活动，呼吁关注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中共对人民基本人权及自由的侵犯。当地电视台和报纸记者到现场做了采访。德国自由民主党上巴伐利亚地区分部于12月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例行会议上，请法轮功学员介绍在胡访问德国期间法轮功和其他团体举行的抗议、柏林声援550万人退党大游行等活动。会议全体通过的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的决议指出，中国不应该再迫害自己的公民。中国已成为当今最多使用非人道迫害手段的国家，中国应该保证公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莫斯科部分法轮功学员一年四季都坚持在公园中练功，在冰天雪地、纯净洁白的环境中，学员们练功的场景十分引人注目。圣诞节前，南非开普敦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市图书馆于国家公园展开弘法讲真相活动，使越来越多的南非人了解大法。
下面首先请您收听一个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克服人的观念，面对世人讲真相。在当地恶人的迫害下，我2001年被迫流离失所。由于怕心很重，一直采取完全封闭的形式做正实法的事。当2004年5月，我改变了生活环境后，开始面对社会人群时，感到陌生，心里很惊恐。我觉得应该冲出自己的各种观念，不能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走。我决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样既可以随时解答对方的疑问，又能解决材料短缺的现状，讲不通时还可以接着讲。第一次面对面讲真相是刚下过雨的一个下午，集市路边只有几个外地卖菜的，我走过去也不讨价还价，也不挑，装了一大袋。给钱时，我仗着脸硬生生地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会有福报。说完拎上菜赶紧往回走，虽然紧张得很，但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就这样调整心态后再讲，渐渐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第五、六次再讲的时候，就基本上能较平静地跟对方交谈了。我及时地总结经验，克服急躁、说教、对中共的仇恨、争斗等不好的心。通过一年半不间断的面对面讲真相，使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中共组织。师父给予的智慧在正实法中得到了亲身体验。 心念纯正时，两三分钟就能退一个，几小时就能退二三十个。下面是我的一些体会。一、克服懒惰思想，持之以恒。夏天热，中午瞌睡，冬天又冷，风也大，很想在家自在，但一想到自己的责任，还有那么多众生在等着呢，马上就打起精神来，骑车到外面。当出了门，面对世人讲起真相来，惰性、心里的执着都烟消云散了，越讲越高兴，越讲心越诚越善，正念越足，对方就更容易被打动。一次在街道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在一个小吃摊上呆呆地坐着，我很亲近地对他说，看你很善良，想和你说几句话。你看现在人类道德都这么坏，但是你一定要按真善人，做一个诚实、善良、爱帮助别人的好孩子。孩子频频点头。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大自然在惩罚那些不好的人，尤其是共产党的那些做不好事的人。我们要做好孩子，就得退出共产党的少先队，脱离开他才能保平安，行吗？孩子点头说行，他同意了。当我走出几米远后，孩子挥着手对我喊道，阿姨再见。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孩子就是在等这一刻呀。二，要抱着一颗完全为了别人好、纯善的心态去讲。还有一次，我骑车路过，看见一个施工的男子，心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返回来走到他跟前说，看你很善良，和你说几句话，老百姓的日子真不好过，看你辛辛苦苦一年挣的钱也顶不上当官的一顿饭钱。他连声说是。我说，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冲着什么来的？人没有了人的道德规范，没有了人性，所以鸡的病、猪的病、畜生得的病现在都传染给人了。他说确实是。我接着说，我们好人没事，赶紧退出邪恶中共党团队就能保平安。我又给他讲了贵州省藏字石的事和一些天象等，劝他赶紧退出。他说，我早就不喜欢那一套，什么也没入过。那你家孩子入过吗？我问道。他说，学校都戴红领巾，也不算什么组织。我用最善的心说，不行，因为自己发过誓言，他就管你。我们用假名退又安全，不付出任何代价，以后灾祸来时都能平平安安走过来，完全是为了咱们家人好。我给你两个小孩子起个小名行吗？他很痛快就答应了。我嘱咐他回去一定要告诉孩子，他们自己明白才行。他很激动地说，我一定告诉他们，都是为我们好，谢谢你，谢谢你。讲得不顺利时一定要多总结，及时向内照，往往不是因为口才的因素，关键是心态，完全是为了对方好，而且有不能错过这次机缘的心。词汇不用多，几句掏心窝的话语马上会使对方感动认同，而且他们还会表示真诚的谢意。三，遇到困难不要气馁，要坚持讲下去。我在以前大多是给小商贩、农民工、修车、扫马路或上了年纪的讲。前几天偶然机会，我遇到两个戴红领巾的孩子，给他们一讲特别容易接受。我开始给上下学路上的孩子讲三退，有的顺手就把红领巾摘了下来，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难。有的孩子听了还叫其他孩子过来听，我告诉他们，学校硬让戴就戴上，在对旗下宣誓时就心里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大多孩子都同意。我还告诉他们，一定把这些信息告诉其他同学，退出共产党的少先队，写个小名或化名就可以保平安。一次我正给一个小女孩讲，后面过来两个警察，可能听到了点什么，扭头恶狠狠地打量着我问，你们是一家吗？我说是，扶着孩子的肩膀慢慢地走开。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后来大家都感觉那几天有点紧，就想过几天再出去。后来一想不对劲儿，共产邪党就是给你造成恐惧，吓住你， 不能按他的路走，还得出去讲，救一个是一个。只是选择地点谨慎了，找一些偏僻人少或小卖部讲，那天又退了14个。天很冷，但心里挺暖和。我一般在一个地方讲几个就换地方再讲，给成年人讲尽量选择周围人不多的，单独对一两个人讲，这样既安全又不会给对方造成压力，好接受。四，对信其他教的人讲真相的体悟。讲真相中经常遇到信其他教的人，时间一长对他们讲的一些事情和一些预言很在意，并随意表示认同。通过学法认识到末法时期师父弘传的法轮大法是唯一的正法，其他的教只是给这次大法弘传奠定一些基础，大法弟子才是救度世人的拯救者，心里一定要明白。讲真相中可以利用预言等作为一些辅助方法，但不是目的。
下面是一位大陆大法弟子介绍他是如何劝人三退的。劝人三退是很重要的，这里介绍一下一位同修劝人三退的方法。首先就问你入党了吗，如果说没有的话再问是不是入团了，如果入了的话就告诉他你退了吧。这时候人们会疑问重重地问为什么，同修就说首先我是信佛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某某党是无神论者，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其他的宗教或信仰都是相信有神的，所以某某党及其一切组织和所有的信仰都是对立的，老天都要销毁它。你入了党团或是少先队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天要灭中共的时候你也就成为了被消灭的对象，所以退出共产党的所有组织才可保平安。如果有的人对神不太相信，觉得是迷信的话，就告诉他你看现在的灾祸那么多，艾滋病、非典、流感、流脑、海啸、地震、禽流感，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说声明一下对你一点损失也没有，而且用化名。这时常人一般都会顾及到自己的利益同意三退，如能有时间再进一步讲清真相。
各位同修，下面是一个大陆大法小弟子介绍他是怎样使青少年退团退队的。我是一个大法小弟子，现在救人非常要紧，尤其是小学生，全都是少先队员，初中生也有很多入团的，人数特别多，这就需要小弟子们担起救度世人的责任了。因为孩子们保留着纯真的本性，所以比较好救度，尤其是小学生，特别喜欢听故事，我们就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他。有一个红色的兽祸害世人，他残暴邪恶而又喜欢妒忌别人，他喜欢骗人让人做他的奴仆，举手向他宣誓说一辈子都跟着他。受骗的人很可怜，他们会变得不善良，失去真实的自我。如果那个妖怪要你跟着他走，你跟不跟他走啊？这时候孩子肯定说不跟，到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退队了，问一下他的名字，继续讲这个兽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是不是太坏了。于是就有一个老神仙为了救人给了人三把宝剑，真理之剑、善意之剑、坚忍之剑，终于人们用这三把宝剑消灭了红色的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要做一个好孩子就要诚实善良，还要能忍耐。其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可以在情节上改动， 但救人的大的原则不变，而且讲故事的时候声音要让孩子们听见，而且语气要温和，但不能跟讲笑话似的，这样会使孩子不重视。有的时候上学路上有同路的小孩都可以讲，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让他们失去被救度的机会。时间不多了，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红色的妖怪，他让你对他举手宣誓，一辈子跟随他，做他的奴仆，你跟不跟呢？如果是初一初二的，讲完故事之后还要告诉他不要入团。再大一些的，因为社会上的事情接触的比较多了，如果觉得故事幼稚的学生，可以直接告诉他团不好，共产主义邪恶等等。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角度也不同，比如说男生，你可以说股市，谈经济，从种种现况得出共产党要垮台的结论。女生有同情心，你就说六四，说人们被迫害的现状，说善恶有报，做尽了恶事的邪党必定灭亡。我妈妈是个大法弟子，她是一名英文教师，上课时利用英文给学生讲故事。她现在所教的学生及以前教过的学生有近200人都退出了团。对，圣诞节的时候讲圣诞的故事，她还结合课文里的故事教学生怎样做好人，这样一来把真善忍的种子播撒在他们心里。总之，我们要多学法，时时用法来衡量自己，救度更多的世人。
建议向进城打工的民工讲真相。目前，城市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做得非常好，可农村大片地区弘法依然不够理想。我想建议大家有农村关系或乡邻近的应多辛苦点。另外，结合现在许多年轻人进城打工这一现实，我们应把我们的注意力多放到这些进城打工的群体中来。这样的群体我想也是天象的安排，我们不应忽视。邪恶给他们办流动党员之家，这不是害他们吗？我们能不管吗？他们得救后回到农村，那不遍地开花，事半功倍吗？
介绍一种散发酒瓶的好方法，因为酒瓶书的体积比较大，散发起来不是很方便，衣兜里装不下，手里拎个兜子到处转又太显眼。在实践中我发现，可以把酒瓶书放在大衣的袖子里，现在正是冬季，穿一件稍肥一点的大衣，每个袖子里可以放3到4本酒瓶，这样一次便可带7到8本。往袖子里放时，把书稍微卷一下，每本都错开一点，发起来很方便。同样，真相资料也可以用自封袋封好，放入袖内，随时发放，真的很方便。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是传统文化时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严谨修身以德报怨，说的是宋朝的赵盖，字叔平，他原名赵因，后因梦中有神人在名册中书写赵盖二字，遂即改名。宋朝南京虞城人，官拜观文殿学士，赠太子太师，谥康敬。赵盖曾与欧阳修公同在官阁任职，而且一起修起居住。赵盖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欧阳修很看不起他。等到欧阳修任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之旨后，以赵盖没有文采为理由，把其贬官为天章阁待制。赵盖清静淡泊，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后来 欧阳修的外甥女于人淫乱，记恨欧阳修的人借题发挥，以此事来污蔑欧阳修。皇上非常震怒，没有人敢为欧阳修说话。这时只有赵盖为欧阳修上书，说欧阳修因文才出众才成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随便听信谗言，轻易污蔑他。我与欧阳修来往很少，他对我也不太好，但我关心的是朝廷的大体啊。有人问赵盖说，你不是与欧阳修之间有怨恨吗？赵盖说，以私废公，我不能做这种事。赵盖上书为欧阳修说话，皇上很不高兴，欧阳修仍旧被贬官滁州。赵盖后来执掌苏州，后辞官守丧，守丧期满后被授职翰林学士。他再次上书要求先为欧阳修恢复官职。虽然赵盖的请求没有被朝廷采纳，但当时的人们都非常赞赏赵盖宽厚大度，以公为重，不计私怨的品行。欧阳修也知道了赵盖原来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其非常佩服，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赵盖在运州时，手下官员私自挪用了公家的钱30万，用来买了田地租赁赚钱。赵盖知道这个官员家中贫困，因此就拿自己的钱替他补上了亏空的公款。史书上说他一生待人处事都是这样，足可见他的仁慈宽厚。赵盖的德行如此高尚，这得益于他能够在平常严谨克己修身。为了严格要求自己，他曾准备了2个瓶子，如果起了善念或做了好事，他就把一粒黄豆投入一瓶子中，如果起了恶念或做了不好的事，他就会把一粒黑豆投入另一瓶子中。刚开始的时候，黑豆往往比黄豆多，由此可见人都有缺点和过失，关键是如何对待。后来随着赵盖对自己的磨砺，时时内省，努力克制自己，改过迁善，瓶子中的黄豆渐渐多了，黑豆渐渐少了，赵盖终于成了德行高尚之人。看来高尚的品行是经过循序渐进的严谨修身而修出来的。
下面请收听孝弟仁慈感动草木。赵彦霄，明朝人。彦霄与哥哥二人在为父母守丧期满后又一起住了12年。彦霄的哥哥叫彦云，他整日以声色赌博为乐，家业已被挥霍进去一半了。彦霄劝解他，他也不听，于是彦霄要求分家。5年后，燕云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燕霄偷偷替燕云偿还了他拖欠别人的钱，还剩下3000余吊钱。燕霄于除夕之夜摆置酒菜，邀请哥哥嫂子前来，并告诉他们说，我开始并没有要分家的意思，但是哥哥花费不节俭，我怕把家业都挥霍光了，大家都受饥寒之苦，现在幸好留下了一半家业，也足以维持生活了。哥哥从现在开始回到镇中厅堂主持家务吧，并拿来了分家的文书、家中钥匙之类的东西，全部交给了哥哥，并告诉哥哥，其在外面欠的钱，他已经用自己积存的钱帮忙偿还了。燕云起初很惭愧，不肯接受，后来不得已而受之。俗话说好人有好报，在第二年，燕霄与长子就都科举登第，这真是天赐福报，村里人都非常敬佩燕霄的德行。赵家兄弟两人一起住了4、5年后，家道大兴。又过了数年，赵家祖墓边的有些树，这些树的树枝都互相交叉连接起来了。秋天稻子成熟收获时，发现两家地里的稻子都是双穗的。谁说草木无情，至真至诚的孝弟之心，连草木都会为之感动。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立即停止在学员中的集资活动。副标题是崇拜名人之心不去，害人误己。近期以来，一名正义律师多次深入各地大法学员中，详细了解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并多次发表文章揭露邪党的迫害，声援大法学员，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反响。此事也在学员中引起不少的反响，好多地区学员都在写自己的受迫害经历，要辗转交到该律师手中，还有一些对法理和修炼认识不清的学员纷纷要求这位律师去自己所在地调查，同时相关的组织者还以组织什么团从法律角度制止迫害为名义在学员中筹钱，并已经有部分学员将部分款项交到了此组织者手中。此事应引起大法学员的重视，并立即停止相关的一切活动。也有的学员认为，作为一个非修炼人，能够置生死于度外，为了大法站出来讲话，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就不考虑个人家庭及他人的安全，在发表的被迫害文章中用真实姓名，之后就被迫流离失所等，从而给自己正实法的事和正常的生活都带来了严重干扰，这是否是被人情带动而造成的行为呢？师父早在2004年对请停止在学员中收集签名一文的评语讲，无论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所采取的反迫害方式，都要注意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修炼就是修炼，我们就按师父的要求做好正实法的三件事，我们的路才能走正。其实当前作为一个非修炼人来讲，能够顶着压力站出来揭露迫害反迫害，也是因为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和众多大法弟子六年来讲真相中的巨大付出和邪恶因素的大量被销毁，从而才带来了形势的变化和世人的清醒。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中说，目前很多人现在都愿意站出来了，是因为很多各界众生各界的王都看到了大法正法必成不可阻挡的趋势了，所以在纷纷的表态，在纷纷的要有所表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因为人类是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这台戏的主线，众生的存在一切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只是人们都被戏中枝节的矛盾冲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记了戏的主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了。北美巡回讲法，人此时能为大法做什么，那是其生命为自己将来的美好奠定的基础，也是生命来此的根本目的。虽然很多同修嘴上说没有依靠常人去平反，没有指望常人如何如何，但是好多同修对此事的用心关注和已经引起的一些人心的波动，是否也暴露出我们整体上的一些根本的观念和执着呢？我们到底是用神思在正实法呢，还是用人念在做事？同时我们是否真正的为了此正义律师的安全而考虑了呢？学员们这样的要求他，是否也在增加他的压力呢？另外空间的旧势力是否也会以练就大法弟子成熟为借口而对此律师下黑手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师父在法中讲过的中国的那个总理的教训呢。无论是师父的愿望还是旧势力的左右，不就是以最后大法弟子的炼成邪恶解体为目的的吗？2005年旧金山讲法，人类社会这一切呢，都是为正法开创的，今天所有的一切 也都是为我大法弟子证实法而存在的。你们记住了，你们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风流人物，你们才是众生最瞩目的生命，你们也是决定着人世间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命。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在此希望所有参与的学员都能够立刻停止此事，静下心来，放下常人心，向内找，深入学法，多学法，尽快成熟起来，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一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越最后越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送辽宁大法弟子的来稿。抵制以三大媒体为名在学员中集资的乱法行为。在辽宁省，有人以为发展筹款为名在学员中集资。从外地来的人说，三大媒体现在资金紧张，在海外学员中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因此在当地筹集资金。说什么三大媒体是大资料点，大陆各地都是小资料点，大资料点作用大，范围广。当地有个别同修听信其言，积极在学员中活动，帮助其在学员中集资。该集资人一般不与学员见面，由当地个别同修带其做集资工作。学员不出钱，不与学员见面，出钱后再见面。一些学员认为，海外三大媒体也是讲清真相的大资料点，作用大，为哪个资料点出钱都是一样，因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出钱。有些学员不想出钱，个别同修就反复到这些学员家里做工作，甚至学员都产生了厌烦情绪，仍继续做工作，直到出钱为止。现在已有数万元资金被集资人带走，而且无法证实这笔钱的去向。过去资料点的资金一直是源源不断，但是现在资金严重短缺，甚至买耗材的资金全都没有，要借钱才行。个别同修甚至将提供给资料点的资金再要回来去集资。最近盘锦市大资料点被破坏，多名同修被抓，而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家庭资料点又被此事搞得难以维持。当地的真相资料大量减少，给讲清真相带来巨大的干扰与破坏，而多数直接间接参与此事的学员现在在法上仍认识不清，认为没有错，没有认识到这种严重乱法行为的性质。几个月以来，没有人向明慧询问此事，有感到不对劲的学员也没有严肃慈悲地予以制止曝光。请参与三大媒体集资之事的学员赶快清醒，制止这种严重破坏大法、破坏讲清真相的行为。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应重视消除发生在同修内部的干扰。几年来，我们地区一直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来自同修间的干扰，但从未引起重视。大家都在承受着，互相牵制着，人为的造成矛盾、间隔，削弱了我们地区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整体力量，使大量的同修不能走出来，阻碍了众生的被救度。内耗中又耗费了许多同修的精力，给整体的配合协调造成很大的障碍。今天之所以把它提出来，是因为我们不少同修都忽略了它的破坏力。再次提出，请同修重视，也是要曝光干扰同修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使之不能再起到破坏大法的作用。对来自同修干扰这一问题，过去我们意识的基点把它当作是常人心重的表现，而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旧势力在利用执着心重的学员在干扰大法的整体， 使整体在内耗中消减修炼的意志，阻挠正法的进程。比如我们这个区有这么一位老年同修老陈，三件事一件不落，给人的感觉挺精进，就是不修心性，特爱拉常人瓜，个性又特强，妒忌心也很强，每天按部就班忙完他的事就要找人解闷儿。今年老伴去世后，他承受不住了，我们尽力帮助他从消沉的状态中冲出来，并指出一方面是邪恶迫害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自身的漏洞造成的，但他不承认有漏洞。老陈专找爱精进的弟子拉呱，不屑与不精进和走不出来的同修说话。当精进的同修被他干扰的状态不好时，他就说某某状态一点也不好，那自然也就不来往了。等同修自我调整好了状态，他又来了。就这样用不同的方式反反复复干扰着众多同修。因为带动一个学员走出来不容易，我们只好一个个去调解宽慰，尽量消除矛盾。前几日网上同修有一篇文章中写道，还有一些同修表面上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样样都没落，但最近还是被邪恶绑架或骚扰。交流后意识到，他把这一切当成了模式，每天在按部就班以致麻木地做着三件事，却抱着固有的观念状态不放，内心早已失去了精进的意识。我读后很有感触。同修们都在为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奔忙着，而人为的干扰和矛盾影响着大家讲真相的心态，邪恶虎视眈眈地在瞪视着我们，我们真是感觉好辛苦。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比如中共党文化中有一个说法，叫别人做好时自己得首先做好，那么有人干坏事时被别人指出后，就会说你还没做好，你别管我，你要管我你得首先做好，这同以上的认识是一样的歪理。用法对照过后，现在我才渐渐的悟到，其实这已经超出了修炼人执着心的范畴，是旧势力在利用他的执着操控着他，干扰大法学员，而他本人却不知觉，被利用的理智不清。有一次我在截住他的话头后，轻言细语地对他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你没有察觉，你经常是正说着大法的主题，突然间就蹦出一段和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一段话，当你抢着发表意见时，说出的竟是莫名其妙的话。老陈说，那一刻不是我主元神在说话，是另一个在说话。据我所知，许多地区都有个别学员干扰同修的现象存在，以前外地就有同修和我交流过此事，都是摇头无可奈何，多采取避而远之。我区另一片也有一个年龄较高的老年同修，一切必须以他为中心，包括先学法还是先练功，学哪本书，不论什么事他都必须知道，几年来谁也拿他没办法，大家没有谁动气，但整体上干扰了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情，很无奈。有同修就提建议，这种人你越哄他，他越上劲儿，先把他晾一边，不管怎么闹，你们只管轮流读法，别接他话茬。这个办法还真管用，都不理睬他了也就好了，反过来主动和同修认错。事实上这都属于同一种干扰形式，都是旧势力所为。联想到有些地区个别同修长期不按法的要求修心性，在病业关上反反复复，病一重就要求同修都去他家帮助发正念学法，病一好就过常人生活，根本不像修炼人，牵扯很多同修经历，也使很多同修感到困惑。旧势力就是利用我们对法理的不清迫害着我们，让我们分不清又深陷其中，找不上根子上的问题，就排除不了干扰。当我一层层的剖析否定之后，我脑中困扰两年的浑浆浆的昏胀感觉消失了，脑子清凉了，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能稳下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抱着执着不放怎么回归？没有强大的执着又怎么会被邪恶利用？在此，希望被旧势力利用的同修正视自己的执着，把旧势力的因素从自己的体内清除出去，理智起来。当我完成这篇稿子时，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发表了。在此，请允许我引用其中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弟子问，我们地区有学员学法修炼好多年，但经常有过激行为，而且个人脾性很差，很多人受到影响。有同修觉得这样的人不是学员，应该清除出去。师，学员中旧势力是安排了一些人捣乱，他的目的是不叫大法弟子的环境中太清静了，用其反映出学员的人心来，所以他要在里边搅浑水，旧势力搞浑水摸鱼。所以这些人，你已经走进来了，我这个当师父的把你当弟子看，你自己想不想把自己当弟子，你再重新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你就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按照我李洪志的要求去做，别按照旧势力安排的稀里糊涂的去干一些不理智的事，最后被打下去。